你只要如实照见实相，实相就显了无分别。无分别智是如实照见无分别境的观察慧，不是另外有一种观法叫做无分别智，不是这样。这是说远了，你听我的，听我听我的，说说去。而至于凡是所不应说的道理，便用遮权来鉴别出去，对不对？前面不就是先立吗？然后再破，所立的东西是假借因缘的，所以他没有自信，所以当然要遮无自信嘛。那怎么样去遮无自信？鉴别什么？鉴别他是唯识啊，对不对？他是自信安立的啊，对不对？那这是什么？这样正确的描述，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说，什么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那个东西嘛？那个东西如果真的要形容的话，你就讲东讲西讲一大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讲一大堆，不就是取它不同的面相来描述它吗？这个东西如果需要你用这么多的元素去描述它不同的特性的话，它就是因缘有的嘛。因缘有就不是常相。那常相各个有他所依的自信，于是他就没有常性嘛，不是这样吗？不是有一个无常性，是他根本没有你在相上所分别有的常自性可得。这种讲，我简轻轻松松讲这些话，这些话是要很深刻的体会，你才能够知地啊。不。遮权不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不叫做遮权呢、啊。此地无银三百两有表权的部分，什么表权？三百两的概念。此地无银三百两，那搞不好是五百两嘛，所以我才说此地无银三百两，那可能一两也没有，对不对？它到底是五百两，不是三百两，还是根本一两都没有的，没有三百两，我都可以说这句话的呀。这个是理论的谬误，投机者所安立的一种非理性。他要你鉴别我们一些非理性错误的运用，言说是说不到真实的，言说只能够带起的增增减减、染染净净的生灭见，是见不到真实意的。要这样子去肯定法相。如说某一种色是青是黄是赤是白，或不是青不是黄不是赤不是白，凡说是字的方面都有表权，请注意哦。你说它是什么也是表权，说它不是什么也还是表权，不因为说不是就叫遮权啊。凡说不是字的方面就叫做遮权，所以遮权是要遮掉你以为所说安立的所施色所用的那个字。叫你用止去望愿，去离开那个文字言说缘律所指的那个无相，离一切自心见的真实意。所以遮权是要你离名言去误入法性的，还有的遮权不是说哎，不是这不是这不是这，此地无银三百两叫做真实意，这叫什么真实意？啊，你到底多少钱你说多少钱就好啊，你说我六地也没三百两，那我硬要跟你讨吼，我讲啊，你五百两过多好啊，啊你归期三百两借我，就是这样啊。这才是真正表权跟遮权的意思，不是你用肯定拒绝的遮权嘛表权，不是你用否定拒绝的表权。不管你用正面的、否面、负面的去叙述它，就是用文字去安立，告诉你文字要描述因缘，文字只能够描述因缘。我们以为的境，都是意识游历在名言所安立的境上，借着这个东西去观察你的所全表的境界，所全表的境界是离开名言的真实相，对不对？如果你受限于名言的观点价值、角度、知识所依等等等等的条件的话，直接去限量照见，只有这样子吗？那个不是你说有无的问题，不是说你说染净的问题，不是有生有灭的问题，那根本就是那个样，就是那个样，对不对？说是一物即不中，不以万法为侣。禅宗经常讲这种物候风光的话，这句话 这段很重要，让你们如实知啊，什么叫做遮权跟表权呢、啊？用唯识的话，安立正确的法相叫做表权。用唯识知道这一切的相跟性都是假安立的，这叫唯识观。你要如实的安立的法相，你才能够用唯识观去观他什么？遍即本空，一他如幻，圆成如实。于有自信、无自信当中，能够如实而转，不会生增减见、分别之。好，予可类推。现在说的唯识二字中呢，也有表权跟遮权的两种作用哦。是这字表示表权，为什么？一切有相是谁安立的？是依着是、拖着是去安立的。所以一切有都是是去安立的。那么请问？那是是取了很多的因缘施设名言而有的啊？请问有是真有还是假有？当然是假有，假有不是没有啊，是因缘有啊。你拖了这么多的因缘，花了那么多的文字口舌去描述它有，这个有就是唯是有嘛，唯是现嘛。啊，所现的有没有自信啊？没有啊。所以你不能住在其中，只以为有我有法嘛。对不对？唯是住，无所住；唯是现，无所生。这是无生无住的真实意。那你要唯是观，你才能够从三性、三无性，由你的是如是知当中去证明，对不对？用从是性之观成就是如是智，由这样子在自心当中去证明。所以是这个字就是表权，表示呢你见这么多的相都是什么？都是内心的道理啊，表示许有内心的道理啊。所以你用的什么？你用的是正道理，你在假因缘上就用真心，你用邪道理，你用的心就是妄心。而道理一定是带着名言可以称说的，可以辩论的，对不对？可以论清楚说明白的，这就是内心的道理。内心的道理叫做谛，对不对？谛曰有分别相当中叫做熟谛，曰无分别境当中就叫做真谛。而有无啊，真熟不二，那个天台家要把它安立为叫做中道第一谛，如此而已啊。而唯这个字就是叫你用唯是观。那既然都是事所建立的，请问他有没有自信呢？没有啊，于他就跟你讲唯是，所以他无自信啊，不是有事的自信啊，拜托，他不只是同时讲境界无自信，因为境界是被你事了别出来的，安立成相的嘛。那事是什么东西嘛？事就是因缘假立的这个安立地嘛，安立出来的道理性嘛，如是。所以唯字，唯就是跟你讲，那你离开了事，你能够认识真实吗？你能够安立真实吗？凡安立者，即非有相。相是分别而有的，所以他无自信，不可知识，对不对？不可知识不是在相上不知识，是在心中不起执，叫做不知识。相有没有关系？相就归相有，就像我们看电影，我们也不当真啊。今天看 3D 电影才会很恐怖啊！看一辆车子从荧幕上跑出来，真正你看一堆看 3D 电影的人就笑哎，你根本就没什么东西来来去去的，这左闪右闪，你这闪什么东西啊？找刺激啊，因为你死掉多少神经细胞，真的，对不对？享受那种声光效果，你这叫中道第一谛啊。哼，这次金殿法师的开示让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是，他居然叫我们用爱情的道理去爱这句佛号，用选举造势啊，你丢不丢啊，去肯定我们念佛的意志力。所以你说真妄有别吗？啊，你用对地方了它就对了，你爱佛号的心就跟爱钱的心是一样的吗？你肯定我要成就佛道，我肯定我要往生的愿，就跟我一定要选上无所不用其极的道理一样啊。你用错地方了它就是妄啊，用对地方了就是真啊。 而这两个真妄都是顺着假因缘而有的啊。实相是什么？实相一直都是实相，它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增增减减、分别染净的。它哪有生灭？它一直都是不生不灭，该怎样它就是那个样子，很肯定的，不用怀疑的嘛。你越去生怀疑，就越颠倒嘛。形象呢？啊，所以你看“唯识”这两个字，就有表权跟遮权的意思啊，作用。啊，用白云长老的意思，就是说它有肯定法相的这个部分。肯定法相，因缘有，假，对不对？遍即空，所以你要善用名言嘛，对不对？不要在名言上争短长嘛，计高低嘛。判教把佛的音声文字去判高低是错的，要判你是什么根啊，聊什么机啊，你的智慧到哪里啊，所以你不要以少为主啊。所以判教是要对治增上慢的，不是去判别谁讲的道理是比较高明的啊。道理哪有高明不高明，道理只有真理，一个理才是真理，其他理都是什么歪理嘛，对不对？真理还会糊涂说、颠倒说、矛盾说吗？不会嘛。你不管怎么像，都是直指离眼法性嘛，哪一个说法不是？所以四字啊，便是表权啊，因此而表示虚有内心的道理，唯字便是遮圈，因此遮止不虚有你所指使的外境，加这几个字会比较好。既然不离开事，你去认识外境，你所认识的外境就是你执着以后的东西，分别以后的东西。可是就是因为你的事是这样取向施舍名言的，所以你才认识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就要改变一下观点，对不对？不要那么的随顺名言，你就可以用真心啊，顺向正道理啊，对不对？不会去攀岩外境去生决定我要怎么样用心啊。所以意念真如就是什么迫切相即一切法，就跟唯识的定义完全一模一样啊。唯识一定是错的吗？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唯识，所以才我们的心才会用错啊。唯识本身没有染不染的问题，心王所依的体是无复无忌，他第一个不是善恶性，第二个他不障碍生道，所以你不能说他是真，不能说他是妄。阿赖耶是本身无相，自性无生。可是你不要再多话一句，说他本性清净，那无相无性的东西怎么会有清净跟杂染的分别呢？对不对？你再说他是真妄和合，那是多此一举。多此一举是为了安利他们的别别相，对不对？施设种种的道地的方便而有说的，所以凡有所说必是什么取向分别法。你了解他的始末，不用在名言上论高低，他跟别种说法也完全在道理性上没有矛盾。怎么会有矛盾？有矛盾表示佛讲法是投机分子胡乱说法，佛是这种人吗？我不认为是。两个字连起来，唯识两个字连起来，便表示啊，便是于表有内心之中，隐含遮无外境的意义。那既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事，就是表有内心的，我们不能够不用事去认识境，所以啊，就不要那么在境界上当真了。那不当真，我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的生活做不出去，对不对？于是呢，大方广摩诃眼的大乘人怎么看待境界？境界就是随力随破，渐行渐舍。我昨天还在听妙老讲一个公案，有一个大国王，他久旱无雨，要请有德之士来祈雨，可是当时他的国家呢，有一群僧团是世尊的僧团，有一群是婆罗门的僧团，他就要考验一下他们的功夫。于是他就听人家劝告呢，说啊，释迦牟尼佛很厉害，他就把世尊那个佛僧团请来。第一天请他们吃饭在哪里吃啊？在充满马粪的马房，摆上很多的桌子，用上很难吃的菜。然后呢，一堆阿罗汉圣僧们在那边吃完饭之后， 国王问他说：“怎么样啊？”异口同声说：“吃饱就好。”第二天呢，他又邀请他世尊的僧团到皇宫里面来，啊，吃满汉全席。吃完之后，他问圣僧们说：“怎么样？吃饱就好。”第三天呢，他找婆罗门僧团来，一样在马房招待他们，问他们怎么样，破口大骂，赶快不敢怠慢，在皇宫呢再重新招待一个，这才像话。他就知道了，我要祈雨要找谁啊？要找世尊的僧团。所以妙老就说一句话：我们这出家人啊，应供的时候不要小看在家人。居然都得出这个结论，好玩。我觉得他老人家真的是个很谦虚，谦虚到极点的人，啊，他每次的想法都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他对出家弟子，对于自己身为一个出家的法师那种严格，对于在家人那种学法的宽容性，佩服。好，这边一个段落，底下，因何不许有外境，反而许有内室呢？底下就提这个问题。好，底下就非常重视哦。无人现见的山河大地都是心外的境界啊，这个不是论主的意思哈，不是论主的意思。我们呢，我们现在的，我们现见的山河大地，我们都以为是心外的境界嘛。若有山河大地的处所，便见其有，这表示有处。所以八版上我就写了。为什么我们证明外面有境界？因为有处所。因为你看哈，我往这边看，这边看就是你们三位嘛。我往左边看，我就看不到你们三位嘛。所以很真实的就知道，既然我不是随我的事随处可见，记住背后就有个字。如果你们唯识家认为这一切是唯识所现的，那我应该是我的心想在哪里见到什么东西，我就可以见，不是吗？可是问题，我的经验做不到。我往这边看，就会看到陈老居士；我往这边看，就会看到丽华。啊，丽华就不是陈老居士，我没有办法把丽华看成陈老居士，我懂啊，对不对？那他有真实的处所，在那个地方处着啊，坐着啊。所以由此，我方坚决主张，丽华真的在我的右边，陈老居士真的在我的左边，他们的体是真实的。你们能辨破吗？来 ，try。讲我说的话是错的 try me。 啊，为什么希望？明明就是有，怎么会是希望呢？我会认错人吗？好，你没有真懂你说的东西。再往下看，若无山河大地的处所，便见其无啊，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空间的差别性可得，那我就可以说它是无，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个意思就是反见其有嘛，因为真的有处所，对不对？因为那里有一个我名之为右的处所，所以丽华现在居在右的处所，所以他有。他有没有是依着我先认定了有这个处所他才有的。如果那里没有一个座椅，你再往前去看，如果那里没有一个座椅，丽华进来之后会坐在这里吗？而这个椅子摆在那里已经不是一天十日的问题，他来这个教室上课也不是这一次的问题，因为他一直习惯坐在那个位置，要不然就是退后一排坐那个位置。所以这样子常相续因缘施设，今天现这个相在那里，明天我把这个椅子搬掉了，他的习气还是会去别的地方搬个椅子，在那里建立一个处所，然后坐下来。是透过人心让他有的。你以为你见到你就是这样客观的看到他一定坐在这个右边吗？是这样子吗？佛法是这样子看，于是说这个是假，不是说有没有的问题。佛法不是那么快的去看定他是有还是没有，先看到因缘所以才有，所以他是假。先认定其假，然后再看正道理怎么去观，对不对？你只要顺向正道理，就知道这个是我的自信见，我没有看到缘起，对不对？它不是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情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对不对？所以佛法并不主张天赋人权，人权在世俗地上要争啊，要争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假定别人一定要让我啊？这是这样。那么这个三河大地既然是随处所有无的，而不是随心有无的，请把处所夸糊，把心夸糊，那么因何不许心外有境呢？这是外人的说法啊，千万不要以为这三行是论主的说法啊，这是外人啊，顺着唯识无义的道理啊，就误解了唯识无义的意思，然后就自己生了一个别论，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他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关待于处所的认知，而说他有没有个实体在那里住，他还是关待施舍名言有的相，他不是一个绝对的，这个道理非常复杂，对不对？所以他底下韩老就说了，这个道理是最极复杂，不是简单几句话所能解说明白的。可是问题是，你要问，你要反问，佛法讲这么深刻的空跟无我，既然是这么复杂也不容易解释的清楚，佛陀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口舌讲空跟无我？到底空跟无我这两个基本的证件，对于我们往后学习很多应对进退的态度跟观点有什么必要性？有什么充分且必要性？你们应该好好去思维这个事儿。否则啊，老实说一句话，我也认为啊，学常住真心，我眼能够见啊，耳能够听啊，手能够抓啊，脚能够奔，我好好用这个东西就好了。于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佛法，好好去学习科学就好了，花那么多时间学习佛法这么深刻的哲学理论，然后呢用起来都是科学的道理，那你佛法干什么用？你没有去认识到佛法的真实意充分且必要条件，对不对？老实讲，佛法我也不认为，你如果要生活在这一生这一世现前的境界，你不学佛法可能还会过得比较轻松自在一点。可是有一天午夜梦回，你心中会有不安的东西，你世间所有的理性科学道理无法解释，无法解释，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碰到，那是你的善根发相。所以有人认为啊，世间法是入佛法的前方便，我完全跟他颠倒相反。今天只是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以为老了才来学佛，没有带摸带几家好混的啊，我那是失业啦，啊那是思念啦，啊是失意啊，这叫三思道人才来出家。你有真智慧，你才会去走出家的道理。你一直不断的迷执妄想分别，你才会不出家，像在家一样，对不对？你一直有一个你真的觉得要做的功课，你没有解决，这个解决不了，你就不出家。你出家不出家变成一个相对性，那你就没有那么大必要嘛。你把你自己已经优序比较重要性先解决掉，你就去世间凡夫，你就厚厚做个世间凡夫就好了。可是问题像我们这种人呢，就是四不像。俗家也不俗家，出家也不出家，对不对？都是安那样，就是不能够正其位，心不正，没有摆对地方，因此老是搞烦恼，颠倒道。哇，这话都明白，这午夜梦回让我苦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完全脱离这样的一个系缚性啊，可是哇，要调伏这个烦恼，我能够不随他妄尊，不因为这样子变成什么？哎，最近大陆那个。很有名的酷哥，那个流浪汉叫什么？犀利哥，对对对对，哇塞，居然一个游民会变成网络正夯的一个酷哥，那帅，真的是帅，穿那个长长的黑色的风衣哈，所以以后游民有他的造型，看一下送到哪去了。可是这种道理是极其复杂的，我今天没办法简单几句话跟各位讲为什么要学习空无我，但是你们应该好好去体会这件事儿。如果你们学佛不管几年了，空无我没有办法很简单明白在心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枉做佛弟子这么几年，你不管学再多佛法的知识，你还是没有入真实义的一分都没办法。就跟你今天呢，你没有去办护照，没有去办 visa， 你买的机票怎么用？你根本出不了关嘛，行不行呢？所以有根本有枝末嘛，佛法的根本就是什么？空性跟无我， 对不对？你不了这个东西，你就是在无常跟苦的境界当中不能舍离，就这么简单。佛陀讲的四圣谛都是这简单的代志，既然把这东西搞清楚，你的门票就有了。剩下问题是你是坐经济舱还是头等舱的问题，那慢慢来嘛，赚钱就有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一定是先根本而后知末，没有人舍本逐末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就搞了一堆的形而上的东西，然后问题怎么样下手？魔在样，从空性无我的正见下手，先用这样的正见不随妄转，从这里下手。你不管哪个有秀有证的人，都不管你哪一个法门，都同样从这里下手，没有例外的。这里是资粮道加行，加行的下手处，没有例外。你不从这里下手，你取得再久，你还是要回头过来面对这件事情。不骗你的，我30年的经验是这样。今且略略的说一下呢，在佛法的教义中，说有六根、六境、六识各个作用的界限是极其分明的，所以名为18界。所以18界是佛法的根本法啊，这18界的道理是最究竟、最圆满的。那么底下就开始讲了，六根是什么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能为事所依止的处所。请注意，我们以为那里有一个椅子，立华坐在那里，不是那个心外的空间可以当立华住在那里的处所，是因为你的根能够于境上了别那里有处所，要带着这种特性，你才会安立那个见。佛法多此一举，说这个话干什么？你的根才是你的事的依止处。我们的事并不是依止在那个你所认为立华坐的位置那个空间的客观独立性上。请注意这个背后要讲的一件事情，它又为事生长的门户，门户是出入意。你根有功能事就会生，根没有功能事就不生，这是出入意。你事到底会不会在那个根门上生事？你生事不生事，不是境有没有，是根能不能够有取境的作用，能不能够对于境所缘相生出分别性。这个事的了别性在哪里作用？在根门上，在根门上生灭，不是在境上生灭。那个根在境上是无生无灭的，很真实的东西哦，道理很难的哦。可是一般人怎么解释这个话？哎呀，根上会生事，那是安呢？我死人身上随便抓一个眼根的眼球出来生事，你给我生，生得了吗？你不能生事，那为什么你讲根能够生事？是生人的门户，你要照我回还原到佛陀说法的因缘上来去看，什么叫做事的依止处啊？是生事，事生要有什么根的功能的健不健全，根的功能的生理条件的限制性，所以事就会长成不同的相，那是事生长的门户的意思，不是一个独立的根。那个四大所造的根，那个物质性或者是叫生化性，它能够生事，它远离了所依的身又如何生事？色根自己不能够生事的，色必须要不离于依的身呢、对不对？它又要有事去执受它，对不对？而根没有坏啊，所缘的境界现前呢、还要作意相应呢、心念才会烁烁起。这么复杂的讲事生起的整个机转，你要这样去看见哦，真的，你越学科学就越证明这件事情。佛法当初虽然没有科学当佐证，可是你越用科学去证明这个道理。可是学这个道理不是要描述这个事的机转物理的作用，建立一套说明的理论，不是，它是要说明于是一切相是空，自性是无生的，无生名为无我，空名为空，这是空性跟无我正见的由来，对不对？是叫你正确的安立根尘世的法相，你要这样去观察了以后，你自然于相知道空，于自性见知道无生，你能够慢慢去理解空跟无我的道理，然后凡事就用空无我道理去俘获， 不随妄转，生真的智慧跟功德，这样才叫佛法学通了。学了唯识学了半天，你不过就是拿佛法的文献去建立一条同平行于心理学一条描述人心生灭作用的一种假说而已嘛？请问这世界理论不够多吗？需要你用佛法去替代世间法去建立一套描述心理的理论吗？我看恐怕弗洛伊德理论会比这一套好，对不对？让你创造一个意的本能，对不对？啊，建立一个 ego， 建立一个 super ego， 建立一个童年，然后呢，阉割焦虑，然后与父母颠倒见，这都很雷同于佛法哦，对不对？他用那种白话讲的还比较容易理解，佛法讲那么难，你把它当以为去认识这个生理机能、心理机制的一种工具跟理论，真的把佛法的如意明珠当玻璃弹珠在里面玩耍，于中一点空心跟无我不懂。完全不相应啊，你学到驴年才会开悟啊，开玩笑嘛。是生死，此能与彼有增上之势力，故名为根。根不是真正生事，根对于事只是什么作用？增上缘，具有一。佛法从来没有讲过根会生事，根只是个名言法，它怎么生事？你的了别作用出来的时候再回来，为了解说这个现象，创造一个根尘式的理论嘛，三合的理论，不是这样的吗？你从它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就知道这样的缘起了。那你离开这个缘起的建立，不管它，又取名言当作真实，然后开始去建立一个认识。哎呀，根尽假合生出世，根尽是我的所依，那世就是我的所生法。于是根尽是实有的，事是虚妄的，于是我也很了解事是虚妄的，可是根尽由谁去认识他？你的根跟尽是谁去认识他的？都是别人所建的色尘啊。你知道你的根尽吗？你能够自己有主宰意识去用你的根跟取别你的尽吗？可不可以？你对根没有自在心吧，对不对？他青光眼，你不去治，你就是会瞎眼的。你不要以为在根的上面有个我，可以命令根要怎么样取向。我们今天反复就无端端的在无中生有，去创造一个根本没有的我，以为那个我可以命令这个根取什么境、生什么事。今天佛法不讲出这个移情，我们今天反复根本不会去挑动我们今天的认识实相的欲望，对不对？谁会去怀疑我所见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个机转？没有理由去这样。我又不去学心理学，我又不去学医科，我搞这个东西干什么？请问今天有医学的解剖学当作根据的，你还学心理学吗？学佛法去了解这样的四大色的一种机制吗？你需要吗？你根本去学医学解剖，你要敢把感官知觉的理论去搞清楚，学神经学学心理学里面的理论讲得比较清楚也容易理解。你用佛法的道理性要建立什么？建立空性正见，无我的正见。你建立不起来，得不到一点点相应的体会，它不能够用来让你建立一个不随妄转的本事，你学佛就一点用都没有，空有一堆的名相之识而已。所以这边就跟你讲，根是什么东西啊？根是你是生长的门户，的意思是说，根有作用，是会增上；根没有作用，或者根的能力有限制，是的能力就被它受限。他从来没有讲一个生的机能，没有。生一定是是的种子，与足够的缘相应生。既然是相应生，就像镜子会现象一样，它不是真的在镜体当中有变异性，因为有变异性才能够叫做有生嘛。如果镜体从来没有变异，只是有象限，你怎么可以说镜体上有生灭呢？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根呢， 与比比就是事啊，有增上的势力。增上不要以为是好啊，不要以为是好啊。增上的意思就是去做某一种方向的串习，因为你有，比如说红绿的色盲，所以你根本无法分别红绿。红绿对你来讲看起来都是灰色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从小就是红绿色盲，你心中你怎么去了别红的感觉跟绿色的感觉，对不对？这个就叫增上。你见什么，凡是用红绿主色调去形成的图像，你就越没有色彩的感觉，对不对？可是你只要用到红绿之外的像，你就反而能够去区别它。这就是增上，它帮你关注了一条，关注了一个门，却为你开了另外一条门，只许你往哪里去认识，而不允许你去看成什么，就是增上的意思。增上就引导你，许你去把它看成那个东西，当然也同时代表它排斥了你去认识它成别的东西。以上都叫做增上的意思。所以今天你如果是个近视眼，你是个戴有色眼镜的人，你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戴着那个颜色，不是吗？那就是正上的意思。你带着一个成见去看什么东西，那个所有一些东西，不管是男的女女、大大小小，都带着那个成见，是不是啊？那个成见就是你的根所提供的一种限制性、一种范畴性，它限定了你是升起的相。啊，那有的根。那么六境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是四生的时候呢所游历的去处。那个游历的意思就是分别。你四生时候呢，才会于你的见闻觉知当中去分别色声香味触的别别相。不是你先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对不对？是你同行的俱生意识去施设名言之后，你才在那个对境的名言上去了别种种的色声香味触的差别相。所以我们的四旬之观才会说自性差别唯是假立啊，对不对？是名言于意象中转的时候，于四生时施设名言，才终生种种的差别的明了性。是所有力的触所，故名为境。所以这个境是什么？必须要约拖着是来说的，不是离开是能够说根，不是离开是能够说境。所以根跟境是拖着是名言施设有的法，对不对？所以事是你所依的因缘，根进都是依着事作因缘安立的名言法，于是安立为种种的事生差别。而根本一因呢、啊，事的根本一因呢、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才是我们色大乘的一开始讲的所知一。那今天进的不多哈，因为这边是很关键的十八戒法，所以我在定义上花点时间让你们去再玩味一下，体会一下。这些东西老实讲说起来都是唯识的基本理论，当然是很难懂。老实讲一句话，越基本的东西越难懂。我们大家都把它当作定义，很多人只要看到根成事就以为自己很明白。我看啊 99.9% 是不太明白的，而另外那个 0.1% 啊是误会的。佛常住常寂光净土，他根本不在这边跟我们说生了别见、生差别见。好了，感慨很多，大众，哎，不要忘了做作业哈！你们回家自己去想，真的去恳恳切切跟自己挑战一下。这是我每天的夜思梦想所思维的东西啊！你把这东西参得透，你的我法二执正见已经建立到空性无我的边界。大众，请合掌。